奉圣名在这边今天早上第一节课跟大家分享。首先，真的欢迎我们那个所有从来自各地，终于变成大学生了。有没有觉得脱离国高中生那种哇都被绑住的时候了？有没有觉得自由了？没有觉得自己自由的举手，没有觉得自己自由的举手，觉得自己现在自由的请举手。你们是怎样？怎么都没有？我相信大家手都举了起来吧。我想很多人可能想我自由了，可是就放在心里面很开心。有人从南部然后来到北部，那有人虽然是在北部，可是我上大学了，上大学跟国中高中就不太一样了。那真的感谢神，也欢迎大家来到北部，参加了我们北部的那个地方教会，还有教区里面很多的工作。这次我们新生成长营有一个用意，他就希望说我们透过这次的主题课程，让我们知道福音工作在北区各样推动福音工作，也邀请我们大家要加入我们这样的福音工作。北区有一个特别的工作，那今天第一堂课跟大家介绍，大家看课表是葡萄园跟生命教育，这是一个校园的工作，我等一下在里面再说明更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要做自我介绍之前，大家来回想一些圣经的故事。大家想到说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时候，他连出去要去哪里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心情来到北区的？我好像莫名其妙填了选填的志愿，我本来想要留在高雄，怎么居然来到了北部？我想我们当中有人从台湾的各地来到这边，约瑟也是，他不知道怎么被卖，到最后卖到了，最后的结果到了埃及去，对不对？像以斯田莫名其妙要这样子，学美怎样，这故事大家很熟，大家就是宗教教育的教员，最后他去神让他在一个重要时刻，他发挥他的生命的价值。大卫到前线的时候，他说的就很出名的话：“我来岂没有缘故？”今天我们想一下，我们每个人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让我们来到北区，难道没有缘故吗？纵使你今天生在北区，神让我们进入大学，好像自由，其实会让我们看到，会经历一些东西。讲一下呼召的部分，神的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一个选民，神的门徒。神给我们每个人特别的一个呼召，可能会让我们在事实的时候完成他交托我们任务。或许神给我们呼召是，随时今天你只是在公车上看到老人家，你这样子因为你有基督徒的爱，你就扶了他一把，这个是最简单的。神在无时无刻给我们那个呼召。我昨天给我太太看我这个 PowerPoint， 我太太说：“你干嘛写你这个做这个工作的一个名称？”我说：“我没有特别要写什么，那我只是要分享一件事情。我来岂没有缘故？每个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不一样的东西。我最重要的身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是吃真耶稣教会大同教会的米，喝大同教会的水长大的。所以大同教会有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一个地方是什么状况，我都知道。地下室比较冷，对不对？睡中间那间，昨天晚上睡中间那间比较冷，对不对？棉被要盖比较厚。可能隔壁间好热，怎么中间那间那么冷？这是我清楚。我知道真耶稣教会、大同教会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如今我成长了，神带领我离开这里，我现在住到林口去了。我现在都在心灵祈祷所这边聚会。大家来到北区，或者说有人参加大同高级班，或者甚至你们不是参加大同高级班，你在北区一定会知道一个叫葡萄园协会的工作。而我因为是在大同长大的，生命教育的工作从这边开始去发源去运作，所以感谢主，我有机会参与到了，看到了，体验到了。一直以来在这个当中，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葡萄园协会的志工，去做青少年福音工作的一个志工。出了社会，你想说工作有那么重要吗？我们想说交托在神的手中吧，神你要怎么样就八个小时卖给世界吧。没想到神让我八个小时都有很多的收获。神后来带领我的脚步到新北市有名中途之家担任社工。我大学念的是法文系，那我现在当社工，很不一样的路线。神那么巧妙让我到那边，其实让我生命当中很多的体会。前面讲这三个东西，你会发现到说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有他的脚步，有他的安排。当然今天主题没有说那个那这些的一个见证， 但是从这边讲一件事情，大学我会鼓励大家，你可以去修社工的学分，你可能会撰写企划书，帮教会申请一些费用进来，让教会做宣道工作，不是从头到尾教会出钱出力。我后面会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有葡萄园协会这个中介的一个平台。这耶稣教会叫做财团法人，葡萄园协会是用社团法人，他可以申请一些资源，尤其是经费进来，来协助教会做关怀的工作，做福音的工作。好，后面来跟大家做介绍。所以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选修这样一个科系，对你自己再回到地方教会做中药教育有帮助，对于或许未来哪一天主要用你，你可以为教会争取一些更多的一个资源。跟大家现在来分享一个见证，主耶稣如果开悟就会很顺。我们想说刚进大学，我有很多事情要忙，我要准备考试，我要准备研究所，大一进来就去补习，哎呀，我要准备要念博士班。我有个同工现在真的是我觉得他有够厉害的，博士台湾念不过还要跑到大陆去念博士，哇，就觉得天哪厉害。可是感谢主，他的时间他愿意在他把时间拨开参加葡萄园协会的青少年福音工作。他知道他的生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做青少年的福音工作，他知道他的人生除了读书是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要做，其他还有一些事情是他应该要做的。去年有一天，因为我们在暑假都会办营队，有一天晚上我到竹东教会去开会，开会因为隔天在竹东要教育训练，我就留在竹东夜宿一晚。哇，但是同一时间啊，因为我们梯队比较多，在同一天就有两个点要办教育训练，那两个教育训练我都必须要去出席。一个在竹东，有没有从竹东来的？竹东教会，哎呦，竹东，然后有没有从北城祈祷所来的？宜兰的，啊，北城，对。那一天我要从竹东到北城，礼拜日，因为我傻傻的，那时候没有很强的地理概念，虽然知道台湾左边右边，可是我还没有好好的算车程，而且又是礼拜天，哇，礼拜天之前训练，上午我就先第一堂课排竹东的，排完下课了，那我想说马上我就要赶到台湾的右边宜兰那边去北城祈祷所。我十一点多下课，想说赶快我就开了车回到林口，我回到林口想说不，我要换交通工具了，坐大众交通，因为我在开车这样当天往返雪碎又塞，我一定会累翻。我后来回到林口，很顺的开车回到了林口，我看一下时刻表，哎，时间来不及了，等公车好要往台北车站，我算一算时间剩五分钟，哎呀，这个时候真是一个好借口，平常我太太不给我吃麦当劳，这时候我因为要赶车，所以我就去德来速拿了一包麦当劳就上了公车，很开心的在车上吃完了麦当劳之后来到了圆山捷运站。到圆山捷运站啊，大家如果最近那个有从圆山经过，哎，啊，就知道他那个捷运站外面就有车哈，然后跟林口通，所以我车就公车就到了林口捷那个圆山捷运站，我就坐了捷运马上上了楼梯，就坐捷运往台北车站方向，车上下车啦，然后就往那个金站那边走。哎呀，金站大家很想去逛街，我也想，可是那时候不行，对不对？然后马上就去格马兰去搭车了。哎，礼拜日人很多啦，前面那排的人山人海，我就不好意思借过一下，我要去买票，然后就到了那个买票窗口，然后其实没有塞到什么车。人没有塞到，我就去买票，然后他跟我说，哎，我问他什么时候发车，三分钟后。我说哇，太好，感谢主，我找个位置坐下，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几点几分的人请上车，我就上车了。上车之后我想，哎，很累了，累了一个上午，然后讲课其实耗费比较多体力，在车上我就窗帘拉了，就眯了一下，我的头我还印象，我睡醒的时候我头靠在隔壁老人家的肩膀上，啊，老人家来看我一下，你是有像你跳吗，少年郎，啊，那哎，我拉开窗户，准备要下车，七十分钟，我赶快打电话给北城的同工，哎，快点，我已经到火车站了，接一下。我后来到祈祷所的时候，在我上课十分钟前，华磊进场。下课之后啊，因为我们一个同工，他因为少一个人，那时候雪隧要三个人以上才能够那个往北走。他说，哎，下课，哎，龙哥快，不然我们差一个，那不然上车。我本来想说留下跟同工再多聊一下，有没有事情需要协调帮忙。然后就哎，匆匆忙忙上车又回来，哇，雪隧没有我想象中的塞。回来之后到台北，他送我到圆山捷运站，让我要搭公车回到林口。一看到圆山捷运站，哎，那边是我要坐936吗？我就赶快那个东西拿了下车，然后坐上公车，咻，就回到家了。这是我那一天，你会觉得好像马不停蹄，可是是非常顺畅的一个行程。 大家有等过公车，大家有等过捷运，那天主耶稣没有让我等到，就像开警备车一样哎。大家有看到那前导车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被拦下来，哦，是哪个大官要经过？真的是气死了，讨厌，让我这边等红绿灯等那么久。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愿意，主耶稣要开路就很顺。所以你要想你要补习，你想你要为你人生做很多的打拼，你想要做很多的社团的工作，啊，福音工作暂时啦，放后面啦，教会的服事放后面啦，晚间聚会哦，礼拜六下午再去就好了啦。可是主耶稣开路就很顺，但是当然这当中你会有经历一些东西，哦，我们在座也有一些是我在葡萄园协会的一个同工，他们都深刻经历到这边的一个刚刚像那样子不同的一个见证，可是神就这样巧妙帮他们开路。会拍帮大家拍团体照，这个今天穿蓝色衣服的同工，他也有类似像这样的见证，哦，有机会可以请大家分享。我们可能从北区或其他各地来到这边，会想说啊，听到那葡萄园协会，或者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总会办的那个喜信生命体验的那个训练？有参加过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你们去参加总会的训练，来到北区，请要好好运用你们所学习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北区在每一年度都有很多个梯队在做进行。哦，窥探那地啊。哎呀，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对，摩西要叫他们要进去迦南地啊，他们哇，对，这个好，这棒，这个一定要去。结果去了，看了觉得，哎呦，好像有点可怕呢，很强壮，城很高大呢。哎呦，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开始以讹传，哎呦，怎么样？哦，那个葡萄园协会啊，那个学生哦，怎么样？哦，不好管，不好怎样怎样？哎呦，好烦啊，还会被吐口水，哦，还会被欺负，点点点点点。原来神要让我们去的是极美的地。神如果喜悦我们，要领我们到那地方去，这是第一个部分哦。那神说要去啊，主耶稣要跟我们同在，要去传福音，神就要随着。这圣经里面记载非常清楚，所以很多人说啊，现在我们体会不到神迹奇事。我在跟青年、在跟社青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你是说你的见证，我没有体会到啊。那为什么没有体会到？因为你没有踏出来。所以你没有体会到，你没有用生命去经历，所以你没有体会到。所以别人的生命见证是他的生命见证，你的生命见证，你今天大学了，我说你已经自由了，你要自己踏出这一步，你会体会到神迹奇事正是所传的道。我们所有同工，那还有好几位跟我们一起去做工的同工，你可能一年两年你还体会不到什么，可是你扎实的投入，你又重视你的灵修，神让你会有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和经历。大学啊，我们要来走佳美的脚中。很多人是握在二者手下的。今天来北区，你可能想说，哇，北区有医院工作，有老人的步道工作，哦，不管是兆如或是浩然，哦，长庚医院或是现在综合的双和医院这个步道工作，有医院步道工作，那校园步道工作也需要我们每一位。你可能想说，我怎么去跟老人家讲步道工？他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啊，我走过的路。你走过的什么桥跟我走过的路又不一样啊，你怎么跟老人家讲的？有时候确实有点难。那你到医院你要跟人家讲你现在活跳跳的，拜托晚上不睡觉都不会死翘翘。那可是像我们过了30岁晚上不睡觉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跟病人讲？有时候也很难。但是我们现在年轻，我们可以跟年轻人说话，我们可以向年轻人来做见证。所以亲爱的，你要去参加不只有中二教育当教员，你要进去校园去跟这些未信主耶稣的年轻人，跟他们说主耶稣的故事，跟他们分享主耶稣的恩典。在这当中你会操练很多。有人说我去社团去操练去学习啊，告诉大家你来参加这个工作，你一样可以学习到很多，你可以操练你的心胸，你宽广的视野，哦，尤其我们有一些从原住民地方教会来，我以前大专生的时候，我们有同高级班有从原乡来的同龄，我说，哎，你礼拜六礼拜日不要急着回去你原乡帮忙，因为你礼拜六礼拜日你就是来参加都会型教会，他有很多的事工，你这样所学习会带回到你的地方教会。所以我们出来也有这样的远见，虽然看起来你好像短短的你一两年大学时间，你暂时好像地方教会工作比较没有投入那么多，但是将来你会回去到你的地方教会，你的根会扎在你的地方教会，或者是你要离开地方教会，主耶稣有他的安排。可是你能够在你大学很自由、很多的弹性空间、时间所学的，运用到教会各样的一个服事上，对你的生命有帮助，所以要出来。 讲一下我们那个葡萄协会的故事。1993年，这个时候我昨天稍微算了一下，大概有国小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在哪里？那时候大家几岁？1993年，啊，还没出生，哇！大家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在酝酿一些救赎的一个计划了。那时候就有一群大专生，他们去到校园去关心这些国高中生的生命。2001年出生了吗？出生了，几岁？啊？大声一点嘛，我没听到。五六岁哈，大家五六岁的时候还在好好跳跳。有一群人，他们响应了那时候台湾的一个社会环境。现在大家已经听到台湾社会环境有太多青少年的问题，家暴啦、自残啦，然后两性问题啦，然后点点很多的问题。那时候2001年，台湾政府已经发现不行，只有靠教育的力量不够，所以他们就用生命教育这部分，邀请了很多的民间团体进去来协助关心青少年的生命。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参加宗教教育，教会给我们正向的品格教育，外面讲品格教育，我们叫做宗教教育。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说宗教教育叫做什么？生命的教育。我们用生命的教育去跟外面的人孩子来讲宗教教育，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后来2003年，我们之后协会确立了几个重要的工作的一个项目：校园的关怀、原住民的关怀，还有到社区的关怀工作，还有后面在引导到心灵层面的心灵关怀。最后在2003年成立一个社团法人葡萄社会关怀协会。后来在前几年，因为我们的理事长是区的宣道现在理事长就是我们的姚家吉传道之前简明德传道是原住民的身份，所以他用原住民身份申请一些政府的一个方案所以我们现在有那个家父中心，竹东就很清楚。家父中心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再来讲一下。教会不用从头到尾自己出钱出力，政府拨钱拨预算给你一些关怀的名单让你去关怀真正需要帮忙的。所以葡萄协会叫做红字那边 TVLA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葡萄协会的一个缩写简单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个会员大会理事长，然后秘书长，理事长就是我们的区负责然后在里面组成的成员都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有传道长子，这是教区的一个工作，在推动福音工作，不是说你今天自己独立去做一个什么社团去玩游戏，不是那在那个秘书处就是做这些业务，刚刚我报告的一些业务，校园原住民社区心灵关怀这些业务一个执行。下面就有分这几个业务，那我负责的部分是在最右边这边营队中心的部分，就是暑假我们青少年，我们大家一起做青少年福音工作的部分。那我会再从头到尾先把这个协会在做的事情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前面讲到，从摩西派人去然后那个约书亚他们要去攻取这个地，然后那个加勒他们说我们要上去攻取那个地。你想想看，你从小都在攻占你人生那个版图，从小去补习班、去才艺班，没有钱也自己在家里玩，对不对？念书想要好发展的好高中、好大学了，我要考好的研究所了，我要念博士班了，将来我一定要找到有发展性的工作，能够升官、能够发财，然后最后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另外一半。哎呀，最好是主内，然后又那个家里富丽堂皇，然后又很棒了。然后之后我再来规划我的退休生活。退休生活我要移民到哪里，或是我要在山上盖个别墅，或是我要怎样怎样。你人生难道像外面的人一样在攻取世界上的版图吗？你想想看对不对？或许我们家里人会跟你讲，你要考好学校，你要怎样，然后怎样，你要考公立的，你要怎么样。真的，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特别的呼召。你为什么会来这边？你为什么听到这堂课？或许未来人生当中，你的大学你有机会去经历，神或许不让你来参加葡萄协会的工作，也不见得。不见我今天讲你就有机会来。神或许要你去做医院工作，神或许做安老院工作，神或许要你专心做牧养的工作，神或许未来是要让你去寻找迷羊工作，也不见得。但是你要放心上，大学四年不要白过。人生不要白过。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傻傻的，其实应该说是很单纯。我那时候翁传道找我打电话给龙威，我们去东北区去办那个游泳营，有没有从东北区南澳来的？ 宜兰，宜兰南澳乡，有没有？哎，没有，今年没有，大一没有从那边来的，就过去那边，傻傻的。传道说：“啊，走啊，我们去。”我说：“我没什么经验，怎么去？”没关系啦，我们就去就对了，傻傻的去。哇，去那边就认真的做，努力的做，不会就学嘛，不懂就问嘛。哎，神奇奇事，学生去祷告的时候，听到天上唱诗的声音呢。学生祷告就像我们平常很自然，常常听到都已经哦麻痹了，圣灵的感动啊。哇，祷告未信的人，他们体验到怎么有好像有电流，怎么有火流？我们在座的同龄就是这样体验进来的。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校园的工作。我们刚刚前面讲报福音传心，他一定要有人去做去传，才有人会进来。这个是那个我们葡萄园协会在服务校园的一个模式，从左边 TPL 这边争取社会资源跟政府的资源，然后进去到上面的那边，进到学校，进到社区去接触人群。就是我们会想说，我们要招募到朋友，我们要邀人来参加布道会、约布道。有时候觉得说，如果还没有机会开这福音门拉他进来的时候，他没有机会进来。可是想想看，我们难道就在这边等着吗？他不进来，我们出去嘛，我们出去做福音工作。所以教会就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生命教育葡萄园。好，生命教育是进到学校它可以打分数的哦。那葡萄园是用社团的方式，像有一些联课活动啊，排球课啦、网球课啦、什么什么课哦，那社团的方式进去。那大王小鱼之前用那个橄榄学院哦，在社区里面做那个讲座。你用更多的方式，就像章鱼一样啊，然后慢慢的抓抓抓抓抓，把人抓起来之后，一个中介活动。中介活动就是在他没有进到教会之间，然后做了一个工作，有点像在校园中间拉出学校去体验也好，全家福健行也好，福音茶会也好，烤肉或者是出游活动等等的彩绘比赛，然后之后进到教会里面。你如果到综合，应该是综合教会，现在不知道江老师有没有在那边还有做彩绘写生比赛。我们有在座也有同工是彩绘写生比赛进来受洗的，在哪边？刚刚不是还在楼下吃饭？还是去开会了。那后面他们慢慢的认识这份信仰，神给他感动，开了他的路，他就进来参加教会的慕道班。因为从教会的要进到进来教会要到中央教会还是有点落差，所以当中有慕道班哦，然后知道进到教会，然后教会再做一个评估。在校园里面，我们跟他讲这些生命的故事，跟他们讲一些正向的一个道理。我们先撇开福音这么重大的一个使命来讲，我们真的能够帮助到人。你今天都愿意扶一个老人家上公车，你看到有孩子跌倒，你会扶他起来；你今天看到人家没有水喝，很口渴，你可能会给他一杯凉水。你有没有帮助到真正生命上的饥渴？我们可以想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两年之后，生命教育从那个左边那个彩色的哈，那个是学生会有的问题，那右边那个每一个。有两条杠的那个，这就是经过两年之后的生命教育的关怀和辅导，帮派问题都有下降，有些学生有自残念头也都掉下来了哈，也不会再那么讨厌老师了，也不会再那么讨厌家长，哦，也慢慢也比较喜欢去上学，然后玩电动玩具的次数也减少，他知道他生命不是只有玩电动玩具，真的会到对别人有帮助哈。我们刚刚从前面讲进入校园里面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大学生很自由，你会有空堂，大一可能二十几学分比较难，可是大二大三大四你会有机会，你有机会去参加就近的地方教会，他如果推展在你的地方附近的学校，生命教育也好，葡萄园好，你要去帮忙。因为有些志工老师他们年纪比较大，比较没有那么活泼，我们很活泼啊。你像看那个小朋友小弟弟小妹妹喜欢看你们跟他玩游戏，还是老阿嬷跟他玩游戏，然后嘛，玩游戏也很好玩的，不是不好，好，只是说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做的，你要做你能够做的。有时候我就在想说，那个你看长辈在教会扫地，你可能会心疼说，阿嬷我帮你扫，把他扫把抢过来。然后你想说，我有做圣工，我就扫地就好了。你只要做扫地吗？你那个地给阿嬷扫，你要做的是什么？来搬桌子，阿嬷能够搬吗？不行。阿嬷能够去中央教育这边来，我们是上课来，跟我拍拍手。对吗？不一样的事情。今天生命体验，你要三天两夜，睡眠一天可能不到三四个小时， 然后你要绞尽脑汁，你要跳，你要跟他引导反思。哎，之前好像大专年期啊，大家才刚进来，可能还没有参加到那个教育训练。你能够做的事情跟那阿嬷不一样，你不要再去抢扫把了，除非那阿嬷真的扫累，你去帮他扫。你要做你能够做的事情。中介活动，你能够把卫信者慢慢的建立关系拉出来，好，这是你看我们这样出来的几百个、几十个这样出来，哎，我们讲这个，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些方案，你可以做客服，有人可能是老师，有人有没有念师范的，对不对？那或者说你成绩也比较好，你可以教数学、教英文、教什么，你可以客服。有些人他经济上比较困难，他没有办法去补习，但是我们可以开这个补习班，教会就开了这个大门，邀请社区的人进来，这就是我们在做。我刚刚讲为什么一个社团法人扶良协会这个成立有必要，像我们这个方案就是跟社会局写的方案。教会你在做慕道办，教会在做像我们这个团契的生活，社会局拨经费给我们。我记得那这次我是跟信德执事两个人一起把这个方案写一写，写完之后社会局就拨了90,000块给我们。然后你想看，就像我们在中央教育，我们团契时间，然后半年或者是多少时间，政府就拨钱给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这个课程内容是我们要去写成他们听得懂的话，可是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跟中二教育。福音茶会里面一次下来好几百个学生，你想哇，你可以不敢想象。然后我印象中在我地方教会里面，甚至是连灵恩会的慕道朋友都少。当然每个年龄层每个阶段神带领他的福音工作不一样，可是当然大人受洗比小孩还容易，所以我们不用去比较，而是说我们今天要把握是我有机会能够接触多少卫星的生命，那才是重要。我们在民国95年，就是2006开始在北区推动这个生命体验工作，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就像那时候传道打电话说我走啦，我们三四个人就去了。后来回来95年开始，我们来推动这个生命教育的营队工作，在大同这边举办，我们有人第一次有参加，哦，那现在你已经成为大学生了，对，那时候还是国高中生，就是后面慢慢带领很多同工，慢慢加入。我们现在工作团队也有很多，好多好多同工了哈。那每年我们7-8个梯队，每一个梯队大概50-60位的同工，你像7个梯队、8个梯队，要动员几百个同工。我们需要这么多的同工，你说你来奇妙缘故，在座加上啊，看有没有100位。如果可以，欢迎大家暑假都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福音工作。内湖教会最开始跟我们一起投入这个工作，后来他慢慢的，他有学习到了。我之前刚刚有说到，你现在所学能够带回去地方教会，你能够帮助到你自己的家乡，所以不要短视近利。你出来就是学，就是吸收，像海绵一样带回去。所以后来内湖教会自己的承办，没有内湖教会的，有好，内湖教会后面自己又跟社会局申请方案，他后面开了一个客服，社会局拨经费给他。当然，因为现在有一些。教会的一些规划因素，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在邻里建立的关系，对政府对我们教会的认同也提升，你觉得对教会有没有帮助？绝对是有帮助的。你在那社区撒那个福音工作的种子，你现在看是你撒，你现在撒是那么年轻，可是将来5年、10年、20年，大家要来收网。我们在营队里面会有分一些组织分工，所以我刚前面也说到，你看这边在学习到很多哈。我们会有营长，原则上就是长职传道来担任哈。那执行长就是你在经历过小队辅、各组组员、各组组长，透过训练，那你慢慢不管在技巧的训练，然后属灵部分的训练，然后神给你的磨练，然后慢慢的你也愿意来投入这工作，随时给我们机会，我们慢慢的在做不断的学习，从小在小事上中心，然后慢慢的去学习。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组别，行政总务资讯、活动辅导、客户，很多的各自的分工。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守望组，我们出去工作不是只有就是这样做事情而已，我们前中后都会祷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来体会看看就知道了，这边用言语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清楚，在这当中太多的感动。营队在做什么？那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同工是从学生哈，变成工作人员，因为没有办法开启这个，不然我用那个直接用这个给大家看。 有没有正兵来的？有吗？正兵。
是那个是主导与训练的，算是顾问嘛。对，然后他说，逼我以前我是超级无敌不喜欢参加这种事情，然后我爸就说，去参加啦，这种活动他们真的很多朋友啊，里面就是教父的，你要参加的。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很讨厌被念，我爸爸最厉害，他嘴刚念出来是最会念的，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念念到之后，我就参加了。然后之后我参加的第一次，就是当初我是非常的不喜欢去，因为第一次的时候还有加世界展望会，不只有教会，还有就是展望会一些是不认识的人，然后他们可能因为没有接触过教会，所以他们的行为会比较让我吓一跳。那时候我非常怕，但是参加完之后，我跟我爸爸讲说，爸爸，这一次我还要再去参加，因为其实当初我会觉得很害怕，但是在里面又发生了很多让我觉得。因为其实很多世界长得会的人，他们是很，就是可以叫外面的人直接叫跪下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嘛，这些人就很正常。对，连我们今天可能很懒惰也不想跪下来祷告，更何况是外邦人。他说他们就很会很勇敢，就是走到我们那边祷告啊，然后自己学习练习啊。我们这一次对一个世界长得会的朋友，他就在那一天祷告得到神，然后他非常的开心哦，因为其实他是里面最完美。然后就是他的头发纹跟那个头重有纹的，他就在那之后，他说他决定他想要去当牧师，不是好神奇哦！明明一个最让人头痛的一个人，他到最后他说他想要当牧师，对他想要再继续经历。他虽然他可能对这一些教会的道理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是他已经慢慢的接触到耶稣基督，对吧、啊？我觉得只要我们肯做，只要我们肯做，就是主耶稣就会给我们。但是就是最先决的条件就是你要不要做，你可及可及愿意做吗？然后我从一个零碎小小的小葡萄，但是参加一直变成比较大的葡萄，然后我觉得对啊，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下来？突然想到，就是其实参加营队啊，会让我感觉到是每个在座的各位就好像一个我的家人一样，在你完全不行的时候，旁边的人会马上帮助你。在你觉得就觉得我们他们在不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伙伴在你旁边。就有一次我去那个福利的麦子家的时候，那时候在营中，我第一次去守望组祷告，然后那个时候有胡老师在那边，然后胡老师就最喜欢跟爱抱抱，他都会记得在最后的时候会拥抱每一个工作人员。我眼泪都整个啪掉下来，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其实带领队已经第一次带领队是非常累的，就是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可能晚上都睡不着，都睡不好，因为你每天都在想，我明天要跟他们说什么，我明天要跟他们分享什么。然后就祷告完之后，然后老师就一个拥抱之后，我觉得大哭，我就听到我一直流眼泪，因为我真的觉得就很感谢，就是在你快不行的时候，就会有人去拥抱。然后之后，因为其实参加营队也是另外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你要在短短这三天告诉他们主耶稣是谁，然后有什么行政。因为我其实是非常胆小的一个人，我不敢在外面发传单，是我最不敢做的事情，因为我很怕我发完传单之后他直接丢到我旁边，我会很怕。所以我就选择了用另外一种方式参加营队。对的方式来去传福音给大家，传福音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不管是外邦人还是我们族内人，在更加的深入他们的心，就是耶稣对。然后就想用这个方法去传福音，然后告诉他们。
这个同工是他刚开始是当那个学员，到后面成为我们那个同工哈。你会看到怎么样来了就知道，他知道跟随神跟随主跨出去，他开始知道学习不是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才是真的人，外面的人也是人。他知道原来跨出去接触这些人能够帮助他们，就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了呢。为什么？你刚好看到外面的孩子跟我们一样一起祷告祈求灵恩，因为这样他们同得这个福音的好。他刚好说他在这做工辛苦压力 他被温暖的怀抱，你会发现到他因为来经历，他用生命来带领生命，也因为他的生命被生命关心，所以你说他的爱会不会越来越增长，越来越体会，越来越多。很重要是我们这样的教会青年也借此他操练自己的真信仰，他的信仰是有行动力的。他刚说他不太知道怎么传福音，可是他因为透过这个团体式的一个福音工作，他开始学习怎么传福音，他开始学习怎么跟人家对话，他开始学习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把这份信仰见证出去。这个信仰就是扎实的，这个信仰就不会刚刚讲说哦，你说你的见证我听不见。在这边鼓励大家，我们会动员，我们在暑假都会动员，可是动员要怎么样，从我们可以从个人开始，团契、高级班、小区、北区的青年，甚至我们现在会协助到他区。很重要的部分，当地方教会跟大家讲这个前提，当地方教会需要你去学生联会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去啊、哦！不要说啊，我要放下这个学生联会工作不去。但是学生联会大致上是第一个礼拜而已，后面我们还有其他的梯队，或者说你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一个礼拜参加学龄会，你只能三天去，那你就可以来我们生命体验。好、哦，第一个前提是这样。第二个部分，你还有神训班，你也可以去，但是我建议你每一年你都可以做一些转换，不见得都要压在同一个地方。那你去学习去体验，你有后面真正你自己跟神灵修关系，你会因为这样能够受到激励。你去神训班，你去所学的不要当神棍回来，你要能够去做实践的一个福音的工人。当地方教会有些工作需要你的时候，你还去。当你这些工作都排开，你也很乐意被主耶稣圣灵激励，欢迎来生命体验。我们一起来去吃不好的地方，去睡不好的地方，去那边很辛苦的地方，但是同样这边非常感动，非常喜乐，非常的满足。你可能后面会慢慢一股热忱，哇，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投入。但是经过我们这个营队的和神在你生命当中带领，你透过真理的一个陶冶，你能够听到又能够行道，你的生命就会成为荣神益人。所以来营队工作不会只有玩，来营队工作更重视我们同工的一个灵修，所以我们也会有读经进度、哦、然后有许多的祷告，尤其在营队当中，你不能说事情都做不完了，还是要祷告，事情都可以放下，祷告不能放下、哦、我们会也会更重视灵修，所以我们会跟我们营队中心的所有同工，你要参加我们的营队工作，去做福音工作，你更要重视扎根在你的信仰生命里面，重视你的属灵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不然啊，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耶稣把你忘记了，那怎么办？营队里面做什么？三天两夜，或者说闯关引导反思哈、哦。这几年我们协会也编了一些教材，可以让大家当中央教育的教材用，也可以当大家做外面去做福音工作用。我们晚会会拉一些距离哦，大家一起玩团康游戏，一起音乐律动，然后一起来听见证、听诗歌。这其实就像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布道会。可是对外面来讲，我们就很用很自然的方式，让他们不会很僵硬的，他们很舒服的就让他进去，让他们体会到什么叫做快乐跟喜乐的不同。后面我有星光之珠吧，我有一个同工后来跟我聊天，他后来跟我晚上聊天，哇，好开心哦！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活到那么大，我到大学生我还很害羞，因为那个同工他很害羞内向，他说我还没有跟人家讲见证过。他说因为星光之珠吧，我们会在星空下摆了一堆零食、糖果、饼干，然后甚至到原住民教会有那个原乡烤肉，大家在那边吃东西，然后边聊天边弹吉他边唱教会的诗歌，就这么简单，这么自然，我们跟他做了好朋友，我们在这当中也会无形当中讲见证给他。我们同工好开心说，哎，原来在这么简单这么自然的气氛，我也能够做这样见证，等一下给大家看他后来跟所有学弟学妹怎么说的。有你，我们到淡水教会去，有没有从淡水来的？有，好。那一年我们到淡水去，本来我们没有想要到那个地方去做营队，可是后来地点瞧不拢，最后瞧到正德国中那个贤孝校区，有够里面的啊，环境住宿环境其实也不太好。那后来我们就借了帐篷，哇，学生搭帐篷，然后同工睡那个教室，然后很困难哦，很辛苦。那营队结束之后啊，大概在去年吧，我就跟天赐老师碰面的时候，他跟我聊，哎，龙慧，感谢神，我们最近那个生命教育，就是葡萄园在淡水地区，耶稣开了路。我说哇，真的吗？我想要听这个见证。他就开始跟我聊， 他说他们16年前左右就开始做这校园事工，但是他最近这三年慢慢有成长。你看他这三年其实他就是在2010年之后。你就想说我们人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人要规划什么事情，我们人要去哪里，不好意思，不是，是神要你去哪里，神要你做什么事情，你只是完成神他救赎工作当中之一，是神在后面操盘的。营队结束之后，陆陆续续就收到淡水回来的消息，哇，有20多个学生陆陆续续得到圣灵。我就回想到这个就像95年我们在大同这边第一次办理那个生命体验营队结束之后，我还到处去参加营队，但是每个礼拜六就听到我的同工打电话来说，哎，龙威，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谁来，慕道者来多少个，今天谁得圣灵了，谁得圣灵了，每个礼拜就这样好消息一直传一直传，我们就哇好开心的，好喜乐。这就是同得福音好处的喜乐之一。那个天使老师后来跟我聊天说，哇，平常啊我们在邀请那个学生来参加学那个福音茶会啊，哇，学生一邀都60、70个甚至上百人，教会的崔师长说，哎，你买几个酒啊，嘴我们到时做啊，吼，做不了。当然是半开玩笑这样再讲，你会想那个鱼好像渔网要破掉了，你会像渔夫一样非常的喜乐。那次收问卷，我们先来讲另外一个心灵层面，神在他心里面动工。67个问卷里面有35个，他说他将来要成为基督徒。三天两夜你能够去扭转他的一个想法，我们不要想说我们去扭转，而是说你像你把种子放在他心里面，主任要让他开花，就像栽种浇灌，神要让他生长。我们去当那个小农夫撒的这个种嘞，你要想感谢主我还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有35个学生说他未来想要当基督徒，这只是其中一个梯队有这样子讲，其他的梯队的学生也会这样讲。在那次也有孩子得到了圣灵哦，那时候车长老也来一起来关心哦。那哎，营队结束之后啊，后来淡水教会的同工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我们教会要经过执会讨论要成立的慕道班。哇，那天我们就找了几个同工过去淡水哦，然后跟他们拍了一个合照。那自此之后，淡水慕道班就成立，然后陆陆续邀弟兄姐妹来。有受洗吗？慕道班的，但是还没哈，但是有持续来，对不对？然后也有带他的家人来。我们没关系，不用看这个业绩，不用看这个数字，好，那很重要是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那个这两个人左边的都是学生，他是生命教育的学生，我们传福音给他。我们没有机会传福音给他的家人，可是他把他领受到的福音传给他最亲爱的家人。右下角这个妈妈，她因为后来得到福音的时候，她已经癌症末期了。她过世之前，她因为体会到这件觉得很棒，她也分享主耶稣的爱给5个人，向更多人做见证。她妈妈后来在受，她后妈爸妈也受洗，成为我们教会的信徒，最后主耶稣接她回去。我们只单纯做学生的生命的福音工作吗？主耶稣如何运用它扩散到后面是更多的一个效益。左上角这个小女生，她现在受洗了，现在也是在我们北区的教会。她带了她妈妈来教会，她来教会参加慕道班。很奇特的是，她妈妈是耳朵听不见的，嘴巴不能讲话的。圣经里面说，瘸腿能够站起来，眼瞎的能够看见，耳聋能够听见。她还是来教会。听不见讲到人在讲什么啊？他来教会还是慕道，他来教会还是祷告。后来我们有一次听他讲说，他听到了声音，哎，他甚至祷告也得到了圣灵。圣经说的是真的，在那么多年以前跟现在，如今耶稣跟我们同在，神迹奇事有没有随着？随着。有一个梯队，我们到那个五峰乡，新竹五峰乡去。那有两个老执事跟我们一起去，因为那一次我记得好像是总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所有的长执传道通通都回去，我没有传道长执协助按手。后来有两位老执事，在70岁、80岁，哇，跟我们坐游览车嘛到新竹去。我们会邀请学生来祷告，来亲近神。98个学生参加这次活动，第一次邀请他们来祷告，我们不是说来要祷告到前面跪下来，我们现在会用个更顺畅、更自然的方式，他愿意祷告就来。我们就到守望室去。第一次72个学生来祷告，奉主的圣名祷告，祷告完哦就结束了，大家去玩大地游戏，又去玩团康，又去小队时间。第二次有时间再问 你们祷告，愿意的人又来，我们再带他到守望室来祷告。第二次65个人，到最后一次，第三天了，要打水球之前，邀请学生来祷告，他愿意来的，不勉强的，来祷告祷告祷告，没有，还是没有人得圣灵。然后，哎，下面无线电已经呼叫我，下面时间要开始了，是不是要放学生出来？我说好啊，我就拿了麦克风跟学生讲，各位同学，你三天两夜等的是不是就是现在？要打水球了，你为什么多带一双拖鞋？你为什么多带一套衣服短裤？不就是为了打水球吗？外面活动组已经把很快乐很轻快的音乐已经放出来了，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被这样子的音乐吸引出去。我后面再补充一句，快去，你去打水球。有人真的就起来要走了，有人留在原地，我说你干嘛不走？他说我要留下，我要认真，我要拼命祷告。最后留下几个，26个。你会觉得感谢神，我们尽我们本分的努力，他最期待的想要打水球想要玩的游戏他都能够放下，因为在这三天两夜我们用生命跟他生命互动，他似乎感觉到生命更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他愿意亲近这个部分。感谢主有人得圣灵了，感谢主远远看到异象在那一次。所以未来我们在大庄你会办福音茶会，你还要再跟干部会讨论说，我们是不是这次不要灵恩祷告，我们会吓到我们的慕道朋友。不会啦，你来看一下，我们做统计哈，我们这么多学生在做这福音工作，60%他们都渴望得到圣灵。当我们正向的明确的跟他说明为什么祷告祈求灵恩重要的时候，我们不要关上这扇门。你以后在办福音才会办很多工作都是这样子，少少人不祷告，少少人害怕，但少少人透过这些引导和介绍，他慢慢就会清楚了解，甚至有少部分人觉出给虔诚人得到的圣灵。所以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后面很多人他生命当中会像刚刚前面那照片的，他会重新思考信仰，他会想要来信主，甚至他觉得我现在就想要信主，但真耶稣教会信主没那么容易啦，对不对？这是一个统计数据，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从93年到102年。为什么让大家看一下？从这边左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项目，然后上面是年度。学校一间一间再进去学校做生命教育葡萄园，那在102年的话，差不多100间学校，每个礼拜都有2000多人接受到生命教育葡萄园，就是接受到生命教育，就是我们所谓的宗教教育。我们需要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动员，每个人都能够进到校园里面去。当你有时间有余力，一定要做这样的努力。我们后面会办中介活动，中介活动拉出来，然后更进一步建立关系。我们后面都会办营队，你会看到从学生在学校里面2000多人到参加中介活动，你看也有大概2000多人。我们如果就102年来讲，可是来参加营队人又会再往下掉，那后面你看受圣灵的人数可能又会再缩减，所以你看其实就是要去撒网，然后去网，然后不要歇你的手，不断去做这样的工作，神会自然在当中去拣选他的神的选民。所以这几年当中陆陆续续有人得圣灵，也有人受洗了。当然这些受洗不是说他今天参加明天就受洗，或者今年参加明年受洗，不是，那个或许是93年撒的种，到102年接近了10年，他成年了，他有自主意识，他来教会慕道了，透过教会的一个机制审核，确认他对这份信仰是有执着，愿意相信的，他受洗。但是他是从葡萄园跟生命教会这样的一个关怀互动，开启了这个他跟主耶稣接触的大门。所以你说这么重要？重要啊！你会讨论说，哈，现在不会受洗了，现在没有果效啊。有远见的人就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该看的。再来往下来看哈。那对他们的信心、那希望和爱心都会有所提升的，他们也很愿意来帮助别人的。学生，我们刚刚一直讲，主耶稣在他心里面动善功。
我第一次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也是很紧张，然后抓着我的小肋骨说：“圣灵的声音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当我深入进入教会，了解其中的道理，我就觉得圣灵它并不可怕，所以希望大家要把握机会。谢谢大家，祝福教会。
帮忙其他有困难的小队员，那我觉得团的好爱跟理想，感觉很不错。这是一个我们要说森林的，那时候就像当时团长跟我讲的也是有关系。后来小队员如何感动，告诉我这个，我也没感动。
从这影片看到两个人，第一个人我刚好说过他的一个生命故事，就是他带他妈妈，他妈妈过世了。第二个是孩子，我还有印象，他的家长然后来到我们的营区，我穿个拖鞋跟流氓一样晃来，我们叫他叫什么名，你给他叫出来，他如果没叫你给扒下去没关系。我想哇塞，这个孩子在家里是都受家暴啊。所以你看到后面三天两夜，因为经过我们三天跟他互动很陪伴，就好像那个饼桌上掉下的碎渣，让人都能够心里很满足。他后面在分享的时候，他就感动了落泪，他生命在这时候受到了关心。有时候我们就是坐在这个筵席的桌上，有时候会推辞，不啊主耶稣，不好意思，我家里刚养牛啦，我太太怎样啦，我家里有很多事情，都推却这个福音的筵席。原来这个掉下的碎渣让未信的人吃起来是这么的丰富。在双联教会最近这一年也陆陆续续的成长，有没有双联的？双联，对，在最前面。之前他们的同工就跟我们一起来同工，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做工的方式带回地方教会，因为早期他们的青年来参加我们工作团队，他后来把这个学的帮助他们的地方教会的。在今年的双联梯队，没有人得圣灵，当然这个我们也要来检讨思考，但是那绝对不是最重要的。我太太有一个她的卫星的亲戚，她就国小的，我们就邀请她来参加这国小的营队。当然我们双联梯队也有需要去学习和去进步的空间，没错，可是我们尽了我们本分去做，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结束之后回家，我跟他的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就是我太太的亲戚来聊天了。他说他一副很开心的说，哇，我好喜欢你们教会哦，而且问了我很多关于教会关于这份信仰的事情，他说我好想要加入你们哦，我好想要加入教会。我想哇，感谢主，居然有让人有这一份追求的心。我想我们就撒了这个种。他也跟我要了一些福音手册，要了圣灵月刊回去看。我到双联去，有个青年的妈妈在泡茶聊天的时候讲，感谢神，我让我们的孩子来参加这个工作，那我看见我的孩子成长了很多，他在这边学习，他在这边肯付出，不会像在家里当少爷跟少奶奶。我们做了这个中介活动之后，会进到教会里面来做慕道班，然后到中二教育里面，这是以我们大同教会这边为例的一个慕道班。我进来然后就开始慢慢跟他们介绍这份信仰。学生连圣经都还不太会翻，但是他们愿意翻圣经。当我们宗教教育礼拜六下午聚会结束，是通常都下午都饿着说我要去吃晚餐，我要去哪里玩呢，我要去逛夜市或怎样。可是这群慕道班还是跟执事说，执事下课了，我们再去六楼祷告求圣灵好不好。我们是才聚会的时候说，什么时候快下课，这老师讲课好无聊哦，我已经想到我等一下要吃秘书鸡排了哦，我想要吃臭豆腐。这个慕道班的孩子他想的是，我要追求永远的生命，神跟我同在。我们在想秘书鸡排炸鸡，我以前在中级班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当然不是说大家怎么样。中和那边会有写生彩绘比赛，那这个部分也是他们擅长的，所以你用你地方教会擅长的，然后你去投入这个工作，他们就是写生。然后有一次我去综合应该是专题讲见证，那我就看有个青年就说中午吃饱饭说，那个大哥大哥碗给我帮你洗就好了。我说 怎么这么客气？我想说是，哎呀，这个中和教会训练的中级班的学生真乖巧，我要回来跟我们大同教会的中级班讲。就后来聊天才讲到说，哎呦，那个是慕道者哎，哇！你就看这张照片里面，他们下课啊，就制服都没换，都来教会祷告祈求灵恩，这是灵恩会。礼拜六会进去厨房帮忙炊事煮呢。聚会后啊，会跟传道啊、跟弟兄姐妹啊讨论、询问、听到他们所听到不明白的事情。哇，那我看了，哎，很感动哎。那当然，这当中，他年纪比较大，经过家长和教会审核的一个同意啊，受洗。这当中有很多人受洗。我刚刚看的，我们在座有些脸孔也是我们原住民的脸孔。我们普兰协会有做原住民的工作，像刚刚惠子他就是分享他在圆梦少年的工作。那我们北区在做圆梦少年，目前现在很多都是做，目前大多数是对内，但是我们要有个立志，有个方向，我们不是只有对内而已，我们要邀请卫星的。所以这次的，这是去年的啦，去年我们带大家到长庚医院去发传单，到一个信安护理之家去关心老人，做福音工作。所以生命体验就是让大家生命要去经历，去有所体验。那西区我们这个有一次也是，那时候李传道当区负责，有从西区来的吧？西区来的，好，有去参加这个吗？没有啊，那是学生中心哈、哦。那学生中心的一个灵修会，那我们穿插一些生命教育的一个方式进来。48个学生，那次也有2个学生得圣灵哦。这边因为还有点时间，就可以说个见证。我们去做工，耶稣看我们的心意。我们去做工，也不是为了要主耶稣什么样的祝福，可是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都给我们加倍的祝福。那次去是冬天，然后我们到了双旗教会，到台中山区里面去，然后营队结束之后。我很累啊，我们沿途回来，我们去吃个阳春面。哦，我因为太累了，像可能我们在座有人昨天太累了，像现在在打瞌睡一样，我就有点精神不集中一下，那就把面汤汁打翻到我的裤子上。我想，哎，这个是怎样？我又没有帕金森氏症，把面汤打翻裤子。哎，我想说啊，实在是啊，太累了，太累了。我在车上想说，没关系，等一下就到家要洗澡了嘛。那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说。建伟，我跟你讲个不幸的消息。我说什么不幸的消息啊？他说我们家热水器坏掉了。我说啊，热水器坏掉了，我等一下洗澡怎么办？我想啊，不管不管，现在睡觉最要紧，睡回家再说。我就跟我太太讲说，不然你等一下上班上完之后，你去你的宿舍洗澡再回家啊。我自己再来想办法。那时候是冬天，3月4月，那天气还很冷。我回到家，然后打开电灯。我太太在上班，我太太是护士，那时候她轮班轮夜班。那我想说，真的吗？热水器坏掉，我要洗澡，我就去厨房开热水，然后就开，然后热水器，大家热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我说真的打不起来，我再关掉，再开一次，滴滴滴滴滴滴滴，啊，连声音都没有了，再打开，完全没有声音，我想啊。完蛋了，怎么办？要洗冷水。我后来脑子就要想，我不是跟这些孩子见证我们主耶稣多伟大、多奇妙、多有能力吗？我回来还不懂得依靠这位真神。我想想，惭愧惭愧，我就跪在我家沙发，啊，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你要让我洗热水澡，我就阿闷呐。啊，不然哦，拜托一下，让我洗个热水澡，让我舒舒服服睡个觉，求求你体谅一下我。好歹我也辛苦的做工回来，我祷告完，凭着信心，先把我的衣服、毛巾放进浴室，再打开，你猜什么声音？轰！哇！赶快，那个厨房的不敢关，赶快把浴室的热水打开，然后再把厨房关掉，进去洗个热水澡，哇，好舒服，好舒服啊！那洗完之后再出去。擦完然后吹干，我就不相信有这么神奇吗？再去打开怎么样呢？没声，没有声音。我想啊，感谢主，我今天绝对是一觉好眠。那祷告完就安然的睡觉。所以说难道只有这样吗？不是， 过几天，我记得那时候是清明连假，我爸爸要打电话，娟惠，我跟你讲，那个你阿姨哈，她最近那个要换一台热水器，我看她那台才用一年多，我跟你阿姨说，不然你家的热水器比较旧了，给你换这台新的好了。我很惊讶，跟我爸说，你怎么知道我家热水器坏掉？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想到，只是你阿姨刚好换热水器，我看那台还蛮新，就帮你要过来了。我们还没有想，还没有求。其实前几天我跟我太太讲说，我们可能要上网看一下，最近可能要再花一笔钱买热水器了，所以说帮你准备好了。哇，你心里面更感动啊，更觉得天哪，耶稣你真是太爱我们了。所以圣经说，你竭力为耶稣做工，在耶稣里面做工不徒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世界上的祝福，更重要的是后面将来永远祝福。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再读这些圣经节。我们因为做这个福音工作，能够到没有机会去的地方，所以像我们到那个南投那个深山，哇，那个要做那种四轮驱动，这样有没有例行教会的？有没有？有吗？或是西区那边知道，我跟那个执事开车，我这样子在坐车里面这样，我的天哪，我活那么大第一次坐到像这样子，好像碰碰车那样子，但是那是他们天天在走的路。到那天做生命教育讲座，那在东北区那边去协助他们办理生命体验的工作。他们从2010年邀请我们过去，我们去协助他们到2013年，从2011年我们带一群干部去，到逐年递减干部，到今年他们可以独立来运作，我们派干部去做协助而已。刚开始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工作，就像我们不知道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做福音工作，可是你就是不断的经历，不断的学习，然后那慢慢的组织，慢慢的经营，当然这当中神就神有他奇妙的一个动工，有人体验，有祷告的体验，有人得到圣灵。那东北区也组织他们一个青年一个团队，让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这几年去的时候发现说，他们从区负责整个动员，区的区负责传道，那教牧宣道啦，然后还有他们要召集他们的区的传道人，福音的传道人，他们除了传道自己来，会邀传道娘来担任守望主，然后青年来投入，然后有心智要来做学习，所以他们今年能够自己来承办。所以你说福音工作那么快吗？包括我们自己的养成，我们的训练，我们要慢慢学习。所以你觉得做福音工作是简单没错，但是你也要操练，你要装备自己，让自己这把刀磨得更利。刚讲我们有几个部分，校园、原住民、社区，还有心理。社区我们刚刚简单讲一下，到那个家父中心，那就是我们跟政府申请方案，那叫原民会拨经费给我们人薪水，所以我们有三个正职人员的薪水，做关怀的工作，做福音的工作。那再来的话，我们平常要不到一些名单啊，你知道你邻居谁是低收入户吗？你知道邻居谁是家里是弱势吗？你知道你们家里邻里谁是需要帮忙吗？你可能不太知道，可是家父中心成立之后，县市政府他会把这些需要关心的名单 pass 过来，我们社工就可以去访视去关心，后面我们可以招募志工，志工一起去做关怀。这志工是哪边人？教会弟兄姐妹，福音组就有一个很理所当然，而且不是偷拐抢骗来，正当的理由进去做生命的关怀，教会就有机会收网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竹东教会，你如果真的扎实做，对竹东教会帮助非常大，那当然还有其他地区，之前在五峰在新竹尖石乡后来收掉了，那或许在其他区耶稣愿意会开这样的工作。我们会在那个地方办营队，那我看一下，有太多太多见证，我这边只是简单的列出来。你说体会不到生命的见证吗？太多了。那我看一下，简单的来讲一下，也其中有一个，其实我僵直性脊椎炎，那所以我觉得我睡眠品质需要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可是我们出去办营队工作，常常都是睡地板，睡不好。那晚上跟干部开会，然后开会到有时候干部如果效率比较差，开到一点。哇，那时候对我的体力来讲就是很大的负担。有一次我去参加营队，我就发现我的僵直性脊椎炎快要发作了。那 还是一样去嘛。去了就去参加，就去守望祷告。然后执事娘问说有什么帮忙祷告，我说啊，不然帮我祷告好了，那个好像身体快发作了。然后我就祷告啊，祷告完之后，哎，传娘执事娘说，哎，那我们奉主圣名赶撒旦。我心想这个事情干嘛赶撒旦，那只是我身体不舒服，哎，没有意识到，因为他神的工作，魔鬼会有进行一些他的工作。我后来也真的这样在祷告，哎，我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以前的经验是我的发作会越来指数越来越高，越来越不舒服，尤其在这个恶劣的休息品质的状况下。可是后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的发炎指数感觉是一直掉、一直掉，越来越好。那几天营队结束之后，那个管理员，营区里面有个那个管理员，他的宿舍就在我们守望室的旁边。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们来办活动，还有带羊来哦。”什么带羊？我们哪有带羊来？哦，羊妹妹的羊。他说我听到这三天怎么妹妹羊妹妹的叫声？我说那羊妹妹的叫声啊，啊，或许他是听到祷告，我们属神的羊这个祷告属灵的声音。哦，那还有很多很多的生命当中的见证。有一个在南澳区，我们去那边办，三天两夜要结束啦。有一个小孩子发烧。同工给我名单，我看他叫做姓我忘记了，可他叫做陈恩。我想是基督教的孩子，哎，我后来进去看那孩子，他哎呀不是，他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吃素的，发烧了，现在要回去了。哎呀，他爸爸妈妈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会担心一下。负责人讲说，哎，我们车子准备好了，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就送他到那个卫生所去看医生。我那时候踌躇不定、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个老前辈就跟我讲说。基永辉，你在犹豫什么？这个时候是彰显主耶稣荣耀的时候，你还在三心二意什么？我那时候心就开始不再摇了，我那时候心就沉淀下来了。是，这时候我们就全心的靠神，所以我们同工就一起进去祷告，然后只是为他按手。哎，当大家的心真的整个转变安定下来的时候，然后一起祷告的时候，发烧、退烧、退烧、退烧、退烧、退烧，到我们后面要离开的时候。二楼在会堂在办那个开心的闭会室，我们在下面很迫切、很努力的祷告。哎，感谢神！这有太多太多的一个神迹奇事在当中了哈。那给大家看个影片哈。
那其中，我觉得对我很重要的一个圣功就是。那个华人协会的接引工作，因为在这，
那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他说他不太会说话，讲话都结结巴巴，没有办法跟小朋友传福音的。但是他后来是我们一个很核心的同工。
看到一个小朋友，他第一天进来的时候，你很难带他，你很难管他，你就觉得啊，这小朋友很难带。就过了隔天到第二天、第三天，你看他神带领，他的行为改变。就觉得很感动，或者是在最后一天的体验祷告，你能看到一个慕道者竟然能够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甚至求到圣灵，这点我就觉得很感动。那我觉得最想对学弟妹说，就是这个圣工，你们值得你们去做。那
你会看他虽然讲的还是有点结结巴巴。可是随处加添他，给他一些恩赐，那他也很乐意的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那最后要做一点结论，其实对我们内部的一个展望，训练我们中央教育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宣道精英，而不是只会讲道的一个教法师而已。青年当行什么事为美，你做中央教育该做，因为带领我们弟弟妹妹是理所当然，在会幕里面的工作，领事翻译施行，这是基本该做的工作。我刚刚前面讲一个先后顺序，学龄会需要你先去，哦，原府我们有一些是原住民弟兄姐妹，你可能会需要去协助原府的工作，但是普兰协会也是值得你投入的一个工作。出来就是学习啊，装备哈，将来你要带回到地方教会去哈，栽种浇灌神会接纳哈，那神的动工，神让他成长，那我们教会来做接纳。多一个方式就是多一个管道，多一个福音的机会。一个个人后面就是家庭，一个家庭后面组成就是社区，整个社区组成就是这个社会。所以我们现在你好像在做，这小朋友没有什么意义，好像没有办法去现实收网， 可是未来你长大呢，你以后是教会的中间干部，你的教会负责将来你要收这个网，我们的眼光要远一点。我们在座的你可以看到，这些时候他们还小，可是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栽培，哦，那他们从左边到右边长大，左边那个那么小，右边现在长那么大，哦，这就是慢慢的陪伴。现在他们也都比我高，我虽然我很想长高，但是就是长不高，哦，哎，但是不要为那个永必坏食物劳力，哦，要做工。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这边，说为福音撇下这些，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我刚刚见证，我在双旗那个见证，神赐的比你努力的更丰富。你不要想说你要拼什么命，主耶稣帮你准备的那个才是最好的，所以才说在主耶稣里面劳苦不是徒然的。法师、牧师还有尼姑什么上人都在做，火车站啊也有老人家穿着这个背心，有时候我们穿真耶稣教会背心去发传单都觉得很不好意思，阿嬷直接穿着 T 恤脱都脱不掉了，在火车站那边发福音传单，举着牌子，现在有举着牌子在卖房屋，可是他们举着牌子在推销主耶稣，你敢这样子做吗？他们都敢在中原普渡旁边插着香跟他拼命的。我们今天每个人得到圣灵的同在，主耶稣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的人，我们还会输他们吗？我们要有这样的危机意识来愿意做福音的工作。每一年暑假我们都有各个梯队要做展开，哦，欢迎大家跟我们团契的学长姐一起来参加，来投入这个青少年的一个福音工作，哦，感恩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也愿荣耀归给神，也愿主耶稣的圣灵亲自感动大家，也试着大家将来有机会我们一起来生命教育，我们一起来古桃园，我们一起来生命体验，来做青少年的福音工作。愿主耶稣祝福大家，圣灵加倍感动。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一起同心默祷。阿们。